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赐下来，主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全了这个救恩。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救恩的根基，主啊，别的都不可依靠，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也不能靠别人，主啊，但是你是我们的依靠，你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就像刚才妻子姊妹所唱的，主，我们不知道明天的道路，但我们知道神你知道，而且你牵引我们的手。主啊，我们为这个智能祷告，感谢你，主啊，真是你在他过去苦难的日子里面，主你拯救了他，你医治了他，主啊，如今你既然的看顾着他，引导他走一条道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主啊，我们也都求着你看顾，求着你帮助，求着你医治，求着你拯救，主啊，让我们心中没有任何的难处，让我们心中没有任何的忧愁，主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要喜乐满怀，主啊，因为你应许我们，凡劳苦担重担的到你面前，主啊，你要让我们得安息，让我们的身体得安息，更让我们的心灵得安息，让我们的灵魂在里面得到饱足。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将我们施恩，主啊，你知道每个人的光景，主啊，你怜悯每一个人，祝福每一个人，主啊，更求神你向我们讲话，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心中的喜乐，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行事为人的旨意。主啊，更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走人生道路的时候，常常蒙你的帮助，常常蒙你的指引。主啊，我们需要你，求你对我们讲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就那个在，如果我们要学初中地理或者高中地理上，你在中国的地图上，那最明显的有两个标记，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那个长江与黄河。那这两条河流对我们的国家、对我们的民族都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历史文化、地理、经济各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你知道那个以色列的地图或者以色列的地理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记，就是约旦河，是那个以色列地图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标记。约旦河它是呈南北走向，对，那上边呢是加利利海，下边呢就是死海，那中间呢就是这条约旦河把它连起来。那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约旦河是非常重要的一条河流。约旦河它是以色列的一个边界，东边的一边界。那神给那个以神给人的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地是在约旦河的西边。那约旦河的东边就是那个外邦人。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呢，就是记载了以色列人来到了约旦河的这个东边，他们已经可以看见这个神给他们的应许地。那他们最后怎么过了这个约旦河，进入神的这个应许地？那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这件事情呢，对当时的以色列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意义深远。那对我们基督徒今天呢，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在思想一下。过去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那对我们今天这些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到底是什么意义？那我们先看看当时的背景。当时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经过40年的漂流，那摩西带领他们来到了约旦河的那个东边，叫做摩崖平原，就是个平原那边。那他们已经可以看见对面神给他们的应许地。但是啊，很可惜，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他们的领袖摩西啊就离开了他们。神的仆人摩西死了，圣经里面说。但是以色列人怎样能够进入应许地呢？神的仆人可以离开神的百姓，但是神没有，也永远不会离开神的百姓。并且神曾为他的百姓呢兴起拣选新的领袖，带领他们进入这个应许地。那这个约书亚就接替了摩西。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三节就讲，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把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那约书亚有点像那个临危受命的一样，他接替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那放眼望去啊，对面神的应许地已经可以清晰可见。 就像那个你如果是来埃蒙顿的，你坐那走那个二号公路从泰国回来，或者你从那个十六号公路从那个江浦那边过的时候，你很远你就会看见水里生长了几个很高的 building 一样。那当时那个以色列人就这样，他们已经可以看见对面，面对着的其实就是耶利哥城，咱们的对面就是耶利哥城，他们已经可以看见耶利哥城的城墙了。但是他现在很困难，就是在这个之间有一条河，有一条约旦河挡在他们的面前，要进入神的应许地必须跨过这个约旦河。而且当时那个以色列人来到这个约旦河边的时候呢，正是那个约旦河水涨水的时候，因为约书亚记第三章十五节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子涨过两岸，就那个时候是约旦河最宽的时候，河面最宽，水流可能也是最急的时候。那我记得原来在我小时候在农村，我们家前面就有一条河叫福江啊，那每年夏天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涨水，那小时候看到那个涨水真的是就是害怕的，因为那个水一涨起来，两边的庄稼都会被冲走，而且那个波浪翻腾了。那当时你可以想一想，那些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这条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心中是怎么样的感受，这个感觉啊，他们在想怎么样过这个约旦河呢？那你想他们会怎么过这个约旦河？他们会不会搭桥？有一首诗歌是唱的，是搭桥吗？那是发船，还有一个就是游泳。你可以想这些可能都不现实啊，都不可能。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什么？是旷野的，是那种属于游牧民族，他们不擅长水性的。就是到了所罗门王啊，所罗门王是以色列最辉煌的时候，所罗门他组建了以色列的船队，但不是海军，主要是那个从海从山的。但是他虽然所罗门最繁荣的时候组建了以色列的船队，其实那个船啊都不是以色列人造的，因为以色列人不会造船，而且那个主要的船员呢、也不是以色列人，是那个外邦人的帮助他们的。比如历代志下第八章十八节，说西南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换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到了俄非，得了450他连的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那这里看到那个所罗门组建的船队，那是船是西南王帮他造的，那个主要的船员也是西南的仆人，所以以色列人他是不熟悉水性的，他是那个旷野的游牧民族。而且更何况你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在旷野，根本就没人来帮助他们，而且对面就是敌人了。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非常小，不像所罗门是最荣华的时候，周围的国家都在向他们进贡。当那个摩西带领他们在旷野40年漂流的时候，所有遇见他们的国家或者民族都想把他们给灭掉，如果不是神保护他们的，他们肯定早就被灭掉了，是跟他们一群人在旷野漂流，这根本不可能有人来帮助他们。那这样所以说这个约旦河真的是很困难的，很难的一个障碍，他们怎么能够进去呢？他们靠他们自己根本不可能进去。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神的应许怎么实现呢？神说的话难道会落空吗？那如果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神说的话是算数的话，那以色列人他们靠自己不可能过约旦河的话，那神就一定要帮助他们过约旦河。就当人面临绝境，当人无能为力，当人走投无路的时候，神要行其他的帮助，要行其他的拯救，让人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所应许的必定要实现，让人也知道神是大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神的旨意不可难阻。这是那个神做事的一个方式。那神的确也这样做了，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就看到神让约旦河的水分开，以色列人是走干地过了约旦河进入神的应许地。不过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我们不要那个急于过河，我们要停下来先想一想，这约旦河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生命中或者我们生活中所面对的约旦河到底是什么。 面对约旦河，我们的反应是怎样的？那我们的帮助又是从哪里来的？对当时的以色列来说，约旦河就是一条河，就在那里。但是我们今天的这基督徒来说，那约旦河到底是什么？那可能也是一条河，像埃蒙的有一条河一样。你要去大学，你要过这条河。早上你从南边来教会，你要过这条河。不过现在有桥，你开车根本不用想就过去了。你也不需要在那里祷告，遇到这条河怎么办？但是不过有时候我们人生中会遇见一些让你感到无助、让你感到绝望的情况。比如你开车，我刚才讲开车，你开车眼看前面一场车祸就要发生，那这时候你怎么办？除了你握紧方向盘以外，你还能做什么？或者你面对一个困难的考试，那除了你认真学习以外，你还能够做什么？或者你申请一个工作，除了你把你的简历写得很漂亮以外，你还能够做什么？那我上一周跟我的师母打电话，他的儿子在申请那个美国一个军校，叫 US Army Baylor University。那他是申请这个军校，他就想找那个推荐人呢，找这个 reference。他就问他的那个爸爸妈妈，说你们认不认识将军？认不认识将军？因为他进军校了，要有将军帮他推荐。那这他的妈妈说，说将军我倒不认识，不过我们有万军之耶和华。他说如果你神让你去嘛，你就去嘛；神不让你去，你就不去。说我们没办法找将军，你直接祷告神了，你就找这个万军之耶和华。不感谢神了，他儿子已经后来虽然没有到了将军推荐，也被那个军校录取。说七月份他就会去了。这里面临一个困难，面临人生一个需要的时候，你真正的帮助从哪里来？那现在你或者是你去检查身体，你突然发现身体有毛病、有问题，那除了医生以外，你还有什么帮助的？身体里面系上一个网啊，那个网脚上生病，他只求医生。圣经里面讲，圣经里面这个他只求医生，那结局什么？于是他就死了，就这么简单。这里如果是你的帮助只能求人呢，可能人不能帮助你。还有现在我们的金融危机啊，你找工作，你有工作，你能不能够平静呢？你能不能够平安的面对呢？那我们再看我们人际关系。你说我们人跟人的关系很紧张，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谁能够帮助你平息这些风波呢？谁能够帮助你把这些关系都理顺呢？其实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我们生命中所面对的约旦河，让我们感到害怕、感到忧虑、感到无助，甚至感到绝望。在这里，我先要从反面讲啊，这一个声明，这并不是每一个困难都是约旦河，并不是你人生中面对的每一个困境或者每一个障碍都是约旦河。因为当我们在思想什么是约旦河的时候啊，一定要很清楚的知道，约旦河的对面是什么。约旦河的对面是神的应许地，就是神应许要赐给你的土地，神要带领你进去的地方，这是约旦河的对面。虽然约旦河会拦住我们进到神的应许地去，但是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对面是应许地。如果对面不是神的应许地，无论那个困难有多么大，那都不是约旦河。神不会带领你进去，神也不希望你进去，因为那不是他的应许地。但很多时候呢，其实我们人生的困境或者基督徒的困惑就在这里，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不明白神的应许到底是什么。那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只求神把这个困难给拿走，但是有时候神好像无动于衷似的，神不帮助我们，不理会我们所面对的困境似的。那其实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你要想一想，你面对这个困难是不是约旦河？那个困难后面的那个是不是神要应许给你的？你一定要得到一个东西，你一定要达到一个目标，那是不是神要你达到的？ 如果神不是神让你达到的，你经历了这么多困难，面临这么多的难处，一定要去达到啊，可能一方面就达不到，第二即使达到了，可能你就是两败俱伤，就是这样，你就达到了，你的身体心里受了很大的伤害。但神要给我们的不是这样的，有困难有应许，但是神让你经过那个困难得到那个应许以后呢，不是两败俱伤，是让你胜过仇敌以后才能站立得住。虽然像那个我们前面说的是让你得胜有余啊，不是让你最后经过一番努力最后终于达到了，但是最后你两败俱伤了，你的身体你的心灵都已经因为这个付出很重的代价。那这就是你要很清楚那个是不是神给你的应许，不是神给你的应许的，就刚才我的师母跟我的跟他的那个儿子讲，如果神不让你去你就不要去，那个如果是你申请神情被拒绝了，那是神对你的保护，那是神对你的那个答案。说那个约旦河，其实我们讲我们讲的约旦河怎么是一个以色列人的边界嘛，这样进去了这边是应许地，但是如果你反过来讲，如果已经进到这个应许地的人，他们已经进去了，那这个应许地啊，这个约旦河对他们就是一个保护。那如果你已经在神的应许地了，那有一天以色列人说我还想过去看一看那边怎么样，那你想这个时候神是不是再把约旦河分开让他们过去看呢？不会，因为你那离开了神的应许。说这个约旦河如果是你已经在应许地里清楚你在神的应许当中啊，这个约旦河或者你周围的困难其实对你是一种保护，神给你设定的界限你不要越过。那个是反面的，我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障碍的时候一定要很清楚神对你的应许是什么。那从正面来讲是什么？正面来讲就是那个约旦河就是拦阻你得到神所应许的障碍，这个叫约旦河，神给你的应许，但是现在有一个拦阻，有一个困难让你得到神的应许，那个就是你面对的约旦河。那我们不能够得到神应许的一切的人或者一切的事情一切的物，那就是靠我们自己不能够胜过的，靠我们自己不能够越过的，这叫约旦河。所以你可以看到约旦河跟那个神的应许它是紧密相关的，你要明白什么是约旦河，你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神对你的应许。神的应许简单来讲就是神向人承诺，这个神向人保证他一定要做什么的事情，他一定要赐给你的东西，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本身是一个神的恩典，也是神的大能，因为神说了他给你他就要给你。我们讲到了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应许，在旧约里面这个迦南地本来就是神的，神对以色列的应许，神当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要把这个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后裔，所以神还给了他一个应许，将来他一定要得到一个后裔，而且他的后裔要夺取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这是神的应许，他得到了这个应许，但这个应许的实现不是说没有困难，亚伯拉罕等了25年才得到他神所应许给他的后裔，但是他有信心，他等候神，相信他必定能做成。所以你一定要明白那个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其实在圣经里面呢，神给我们很多应许，很可惜我们有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神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比如我这里举几个例子，第二讲约翰一书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哦，约翰福音了，不是约翰一书，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是神的一个应许，叫得救的应许。就你接待耶稣，你信耶稣，你神就为你做一件事情，神就赐你一个权柄，神就承认你为他的儿女。那你有没有得到这个应许？你现在是神的儿女吗？那如果你不是，你没有得到神的这个应许，你现在不是神的儿女，那是什么拦阻你来接待耶稣呢？是什么让你不能够相信耶稣呢？这就是约旦河，他拦阻你得到神的应许。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应许，是得救的应许。 你只有跨过了拦住你认识耶稣这些障碍，你只有越过了让你不能够相信耶稣这些东西，你才能够得到神的这个应许，成为神的儿女。那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这也是耶稣讲的一段话，说道德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也是另外一个应许，耶稣来了要叫人得生命。在座的每一个人，你是否得到这个应许？你是否得到耶稣基督的生命呢？那如果没有，那是什么拦住了你那得到耶稣的生命呢？这个就是约旦了，他拦住了你得到耶稣的生命。但是这个应许，这个应许的一半，它还有另外一半更重要的，作为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应许的前面半分，前面一半，就我们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但是更重要的后面，耶稣还有一个应许，我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生命是丰盛的生命吗？那我至少不敢说我的生命很丰盛。那你可能说你的生命也不丰盛，为什么？因为你传道人都说你的生命丰盛，那我的生命怎么丰盛啊？说我不是要你和传道人比，我乃是要你跟神的应许比，因为神应许了他来要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所以你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的。即使那个传道人生命不丰盛，你的生命可以丰盛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但也更有人来讲，他生命丰盛不丰盛反正无所谓，只要有生命就可以了，只要得救就可以了。那如果耶稣是这样说的呢？那我们就可以接受，耶稣说我来了就是叫你得生命，没有下段了，那你就可以这样讲。但如果耶稣他说了我来了是要叫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呢？那你就要思考了，你的生命不丰盛呢，这一定是你的问题，因为这是耶稣应许给你的，你这是没有得到那个神的应许。那在你跟神的应许之间就有一个拦阻，那是什么拦住了我们来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呢？这就是你生命中的约旦。那有的人甚至连那个丰盛的生命是什么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丰盛的生命。那神的话其实告诉了我丰盛的生命是个什么样子。那最好的一个图画就是诗篇第一章第三节，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得顺利。这个就是一个丰盛生命的写照，建一棵茂盛的大树，栽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相反那个想，看我们不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样的。那如果我们的生命像那个夏天了，这里可能太阳没那么大。我记得小时候在夏天了，一到中午，太阳特别大，温度很高。那你去看那些树了，树叶都是蔫的，树叶都是向下的。那些树上有没有果子？所以有果子，那果子都是很小、很少，叶子甚至也都会掉了。那这个就是那个不丰盛生命的一个写照。那神所应许的不是这样的，它是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那你说什么是果子？基督徒的果子有两种，一种叫你内在的看不见的，叫圣灵的果子，就是这加尔泰斯讲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是讲的基督徒的性情，基督徒的品格。你如果成了一个基督徒以后，你应该有这几方面的品格，就是这几方面的品格应该在你的生命中，在你的性情中越来越多的彰显出来，越来越多的练到融到你的性格中去。你有忍耐吗？你有喜乐吗？你有和平吗？你能够忍耐吗？你对人有恩慈吗？你是否是良善的？是否是信实的、温柔的？是否有节制？那你就知道你是，你看你缺在哪里。那还有一种果子，也是最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引人归主。那你领了多少人来信耶稣啊？如果你的生命不丰盛了， 你不被那个不信的人引诱离开真道就已经不错了，那你就更别说那个隐身的鬼主。另外，具体的生活中间啊，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容，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工作中呢，丰盛的生命的人呢，还有一个特点，是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哇，这真的是很不简单啊，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那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啊，圣经里面有，约瑟就是这样的人，但以理也是这样的人，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人他合乎神的心意，他所做的都是合乎神的旨意的，神的祝福他手中所做的工作，而且神的坚固他手中所做的工作，让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让人透过这样的人呢，可以知道神是真实的，神是大能的，让人对他敬畏神，让人对他归向神。所以我们要到神面前品尝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应许给我们的。那我没有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呢，就是表明我们跟神的应许之间有一个拦阻，那个就是约旦，那就是我们要思想的是什么拦阻了我得到那个丰盛的生命。那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有另外一个应许，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我们在座每位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得安息？你信了耶稣以后，有没有把你的劳苦重担放下来，得到身体心灵的安息？还是很多基督徒说的，没信耶稣的时候很累，信了耶稣以后还累，甚至更累似的。有很多基督徒是这样的，觉得信了耶稣以后更累，因为他不信耶稣的时候他很自由，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信了耶稣以后，很多事情他想做的做不了了，那他以前要做的事情他还是做，说他更累。那是不是耶稣的话错了？耶稣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那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得不到安息？那一定有什么东西拦住了我，那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约旦。那我希望你思想，那个拦住你得到那个安息的到底是什么？马可福音11章24节，这也是耶稣的另一个应许。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啊，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对你祷告。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那我们有想一想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有没有祷告得到我们所祈求的？随着我们所祈求的，是不是我们都得着了？那有的我得着了，有的我没得着，那我们就想是什么原因你没有得着？是神的话错了呢？就凡你们祷告，有的会得着，有的没得着。那如果神的话这样写，那就对了，我们就这样。但神的话说什么？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这是神的话。但是我们的观点为什么跟神的话、神的应许有差距，而且差距也是很大呢？那其实就是我们中间跟神的应许间有一个拦阻。那我们要想一想，是什么拦阻了你得到你祷告所祈求的？这就是你生命中的约旦。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思想彼得后书1章嘛，关于基督徒长进的功课。那我们还没有讲完那一段经文，我们还会回来再以后还会回来再讲的。但是那里面也有一个神的应许。存在彼得后书1章4节，他给了我们一个应许，说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一个应许，就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就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这是神的一个应许。他也说这是一个宝贵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性情有没有与神的性情有份呢？或者是神的性情是不是成了你的性情？还是说你就是依然故我，过去怎么样我现在还是怎么样，现在也是有一点改变没有？那如果是这样，那你就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那是什么拦阻了你与神的性情有份呢？这就是那个约旦。 神要跨过去的。其实神的应许有很多，在圣经里面，那我只是举了上面五个例子，就神应许我们因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子，耶稣应许我们靠他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也应许劳苦担重担的到他那里来就可以得安息。耶稣也应许我们必能够得到我们祷告所祈求的。而神也应许我们可以与他的性情有份。我都举了五个例子，那我给你一个作业，也给你一个挑战，就你回去以后啊，你读圣经，你把圣经里面找那些神的应许都找出来，特别是神对你的应许。神的儿女应该知道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都写在圣经里面。如果你不知道神的应许，就你不知道神到底要给你什么，你不知道神到底要把你做成什么样子，你不知道神对你一生到底有什么计划和旨意。还有人就举一个例子，就神的应许就好像一张支票一样，神已经签名了，但是你拿了这张支票，你不知道怎么去兑，不知道怎么去兑现它。那有人就说有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说基督徒啊，很多时候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乞丐，像生命很贫穷是，属灵的生命很贫穷，很软弱，很无能。但是呢，这个乞丐有一个很特点，他抱着一个金饭碗，但是他却是一个乞丐。这就是你不知道神的应许，或者不知道怎么支取神的应许，生命的光景。其实神的应许的生命是丰盛的，是富足的，是刚强的。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支取这个，所以我们的生命就是软弱的、贫穷的，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影响力。那神的应许也是美好的，神给我们的是最美好的。圣经里面说，那个神给人的，神给以色列的那个地啊，用个形容词很好的，叫做牛奶与蜜之地。而且那个申命记十一章十一到十二节也是把它描述的非常美好。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过那地。那你看这是很美好的一个图画。那你可以看看我们自己的，看看我们的地，神给我们的地啊，就是你的工作、你的学习、你的家庭、你的教会，我们能不能够说我们所得的、我们所有的都是美好的？我们能不能够说我们得到了神所要应许给我们的？当我们这样想一想，当我们这样看一看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承认，我们没有得到神所要应许给我们。那甚至有人呢，都怀疑神的应许，认为神的应许不现实，哪有那么好的事情，一切都还得靠自己努力。那如果对不信的人说这样的话呢，我们没话可说，因为神的应许不是给不信的人的，神的应许是给信靠他的人的。但是如果基督徒，我们是信耶稣的人，那我们却还说这样的话，神的应许不可能的，我不可能达到神的应许，我不可能得到神的应许，那我们就觉得很可惜。你知道以色列人为什么在旷野有四十年的漂流？本来神带领他们出埃及，过了红海以后，马上进入那个迦南地，其实只有三天的路程。但是他们为什么经过了四十年？就是因为他们不信，他们不相信他们能够得到那个应许地。他们也去看了，那个地很好，那个地葡萄水果都非常大非常好，但是有困难，那个地方的人也很高大很强壮，如果你怎么去得人家的地，我们不可能得到这个地了，还是最好别上去吧，上去的话人家就白送命了，所以他们就没有去。那最后神就向他们说，你们因为不信，说你们不可能进入神的我给你们的地，那就在旷野四十年漂流，就要死在旷野里面。那所以说，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神的应许都是真实的。格林罗后书第一章二十节讲，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记到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 我们这些经文非常的宝贵，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都是肯定的，都是实在的，一定能够实现的，一定能够得到的，是我们要凭信心来读取。当然得到神的应许，进入神的应许不是容易的，有困难，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就拦住我们进入神的应许的是什么，就是约旦。那我每个人的光景，我每个人的生命中不一样，这个神对每一个人实际的应许可能是不一样的。那你要想一想，什么东西拦住了我得到神的应许。最近我读了一本关于复兴方面的书，那我就有很大的感触，有很大的提醒。我就看到自己在做这个祈祷和传道这两件事情上，真是很无力，很软弱，是。那你再看看我们的聚会，再看看来到我们中间的人，其实前前后后啊，神带了很多人到我们中间来。那如果我们都相信这些人都是神带来的，这些人来都是来寻求神的，那么他们离开了，他没有在这里寻求见神，他没有在这里得到真正的帮助，那是什么原因呢？那我就觉得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很大的一个问题就在哪里，就是我自己在祈祷传道这件事情呢，就是无力，你没有把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带到神的面前来，你所讲的道没有把进到人的心里面，你祷告也没有达到神的面前。你要看一看当时使徒那些传道人，那个历代教会，那传道那本书里面写了很多教会历史上神所重用的仆人呢，他们如何传道，他们如何那个祈祷，他们的讲道如何改变人的心，他们的祈祷如何蒙神垂听。那我再看看自己啊，我就真的跟他们比真的就没有一样的。所以再看看圣经也是同样的，你看彼得、约翰、保罗，如果我就在想，如果这个彼得、约翰、保罗跟我一样传道，我想现在可能教会就没建起来。但你看看圣经里面《使徒行传》里面，彼得、约翰、保罗他们祈祷传道，那个果效，那是什么原因？神应许他们的，难道跟每一个人不一样吗？我们现在每一个做传道人的，是不是跟保罗、彼得、约翰他们所得的不一样呢？不是，神给我们的是一样的。一本圣经，道就在这里，就看怎么讲。你把彼得那篇道，你都可以背下来，在复兴传第一章、第二章讲的。那你去讲，你看看能不能跟上三千人信主？有三个人信主，可能就不错了。但为什么彼得讲那篇道，他有三千人信主？比如说祷告，为什么神就垂听呢？那我就在思想，那我一直在想，如果还没有找到个答案，就拦住我们进入神的应许，拦住我们得到神的应许的到底是什么？那在我的生命里面，在我的祷告传道上，到底有什么困难拦住了我？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圣经呢写的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写的，不是对克制的一群人写的。雅各书第五章十七到十八节，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求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那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那你能不能够像以利亚那样祷告？或者你的祷告能不能够像以利亚那样有果效呢？神的应许是单单给以利亚的，不是。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的，是大有功效的。那这就是神的一个应许，一人祈祷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每一个靠着耶稣被称义的人，你的祈祷都应该是大有功效的。但是为什么我没有得到这个大有功效的祷告呢？一定有什么东西拦住了我，这就是我们要思想的，我们面对的约旦河是什么。那我希望你为我祷告，也为你自己祷告，就求神让你知道神对你的应许是什么，更求神让你知道拦住你得到神给你的应许是什么，你所面对的约旦河是什么。因为只有当我们知道了神的应许， 知道了隔在神和隔在我们和神的应许中间的约旦河是什么，我们才可以求神帮助我们过这个约旦河，进入神的应许，得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无论是哪一方面的。那神已经，我们看圣经，神已经告诉了我们，神一定做成他的应许，答应我们走干净过约旦河，进入神的应许里。因为神是信实的，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所以我给你一个作业，给你一个挑战，接下来一周里面，你思想一下，神给你的应许是什么？拦阻你进入神的应许的约旦河是什么？那下一周我们才会讲，怎么靠着神，得到神的应许，过这个约旦河。这是我们人生，这是我们基督徒，其实每一天都要面对的。大的可能是个长远的，小的就是每件事情都是这样的。这也是我们基督徒长进必然在经历的步骤，一定要走这些道路的。当然，我们有神的恩典，我们下次会讲。这种经过里面，我们还可以继续思考。你这也可以再仔细的读一读《约书亚记》第三章，神怎么带领当时的以色列过了这个约旦河。那你现在如果面对人生中的约旦，你怎样能够过去？我们一起来祷告。神，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应许放在我们的眼前，记在圣经里面，主要更放在我们的心中，主要求助你苏醒你每一个儿女的心，给我们一个渴望，给我们一个盼望，就是要得着，竭力的得着神所应许给我们的，竭力的进入神所应许的安息。主要有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生命中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面对的约旦河是什么。所以也是我们知道，说当时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在那里苦试，靠自己的力量在那里努力，我们也不能够过这个约旦河。主啊，求你的灵帮助我们，借着你自己的道，借着你自己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让我们在接下来这一段日子里面，主啊，来看神你给我们的应许，你那极宝贵又大的应许，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中的破口，我们生命中所面临的困难。所以祝我们可以经历从神而来的帮助，在这一切的事情上能够得胜有余，叫神的名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更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现在让我们来唱一首福音的诗歌，开我的眼。